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日本最近啊，这个实际工资下降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
嗯，挺值得聊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那我们先来看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日本这个五月份实际工资的下降到底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就是说这个五月份的这个实际工资啊，它是创下了2023年9月以来的最大的跌幅。那这个事情其实不仅仅说影响老百姓的钱包啊，它可能还会对即将到来的选举啊有一些。
对，日本这个五月份实际工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然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五月份的实际工资是同比下降了 2.9% 啊，这个是远远超过了经济学家之前预测的 1.7% 的这个降幅啊，而且是已经连续五个月在下降了。那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虽然说名义工资是涨了 1% 啊，但是呢这个奖金啊大幅的缩水了，所以就整体被拉下来了。
哦，那看来这个奖金这个东西影响还挺大的。
物价就是也是涨得很厉害啊，就是消费者通胀在五月份是同比上涨了 4% 啊，核心通胀是 3.7%， 那这个都是远远高于日本央行的这个 2% 的目标的。所以就是食品啊服务啊什么都在涨，就是让大家这个生活压力进一步的增加。
就是说日本这个实际工资为什么会跌这么惨啊？
就是因为通胀啊，它的这个速度远远超过了工资增长的速度啊。就是通胀是 4%， 然后你的名义工资只涨了 1%， 那你相当于实际购买力是下降的。再加上五月份的这个工作日因为假期的原因还减少了，再加上你的这个可变奖金啊什么的波动，所以就整体被拉下来了。
那日本这个实际工资的不断下滑会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关键选举产生哪些政治上的影响呢？
就是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就很明显的成为了选民的一个焦点啊，就是大家生活压力这么大，所以这就给执政联盟啊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那他们为了应对这个情况呢，自民党就是说要给每个成年人发20,000日元的现金补贴啊，然后也承诺了会推动工资的增长啊，但是这个政策好像在民调当中并没有获得大家的支持啊，大家好像更倾向于在野党提出的这个降低消费税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那日本央行会怎么去基于现在的工资和物价的走势来制定接下来的货币政策呢？
就是虽然说现在实际工资还是很疲软啊，但是因为名义工资一直还在涨，所以日本央行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空间去进一步的加息，但是他们肯定也是会很谨慎的去看这个工资和物价的数据，特别是现在全球的关税还很不稳定的情况下。那他们下一次的货币政策会议是在7月31号啊，那市场目前的预期是基准利率还是会维持在 0.5% 不变。
你觉得未来日本的工资会往哪个方向走呢？
就目前看的话，工资增长的动力还是挺强的啊，就是今年春天的这个劳资谈判是达成了平均 5.25% 的加薪啊，这个是34年以来的最大的涨幅啊。那这个虽然说只覆盖了大概 10% 的劳动力，但是应该还是会在夏季的薪资数据当中逐渐的体现出来。
哦，那看来还是有一些积极的信号。
对对，但是也有一些隐忧啊，就是美国的加征关税可能会削减企业的利润啊，尤其是像汽车制造这种大型的制造商，他们可能会首当其冲。那这些企业呢又是在全国的工资谈判当中是起到一个带头作用的，所以可能会影响到下一轮的加薪的力度。
你觉得日本现在这个实际工资下降的这个局面会给经济和政策带来哪些关键的影响呢？
就是这个背后其实反映的是通胀和收入增长的一个失衡嘛，所以这个对于政府来说在选举之前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然后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在货币政策上面也是一个比较难的抉择，再加上春季的这个劳资谈判的结果能不能够持续，以及通胀能不能够回落到央行的这个目标水平，这些都是接下来日本经济的一些关键的看点。
OK， 那我们今天聊了日本实际工资下降背后的一些原因啊，然后它带来的一些政治上的挑战和经济上的影响啊，以及未来的一些可能的走向。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